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那么第七章这边之后呢，保罗一直用一个论道啊，用开头的论道。那么这是因为从哥林多教会那个地方有送来一封信，那么由斯提凡、弗图拿都跟雅该古他们所送过来的。那么保罗针对信里面那么所提的问题，那么来做一些他的教导啊。那同时呢，是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呢，保罗也曾经写了一封书信，但是那封书信也遭到一些误解，所以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保罗就更加的去深入那么的来啊做一个论述啊，不希望再造成任何的误解。那在第七章里面呢，那么提到很多保罗个人的意见。第七章在其他书信里面啊，很大的一不一样，就是保罗在其他的地方通常会引用旧约的经文来做一个非常权威性的教导啊，好像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却发现他有很多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这样的一个论调啊。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第七章第六节，保罗说啊，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就是说你们可以这样做，不是一个命令啊，只是一个建议啊。那么第十节，那么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你看保罗，哎，好像不是自己的意见，不是我自己吩咐的，是主的这样一个吩咐啊。用的口吻好像不是那么的绝对，必须要这个样子啊。那十二节又说，我对其余人说，不是主说的。你看这边好像都不是绝对，不是绝对啊。十七节又说，只要照主所吩咐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代表到教导而、是全部都适用的啊，是一个吩咐，不是一种命令。那么二十五节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仆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啊。同时二十六节又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手术安常才好。好，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用语都是非常的建议性的，不是绝对性的啊。那还有在这个四十节，我们最后一节啊，他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啊，所以这一章在保罗书信里面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章。那这边也讲到啊，这个婚姻的关系啊，那么因为哥林多教会它的背景，我们以前都常常讲到啊，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比较淫乱的城市，追求自由。那么各种文化背景非常多，异教背景更是充斥在其中，所以保罗不断地强调教会的一个圣洁。那么也因为哥林多教会在一个属灵观上的一些偏差啊，他们认为自己是属灵的，是很有自由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知识也很高的，好像活在一个比较超过现实的一种末世的观念里面。他们以为我们现在就好像天使一样，我们现在就好像活在末世一样，所以他们很重视好像属灵的追求，因为他们追求那个说方言的恩赐啊，然后讲方言就好像我们就是天使一样，所以他们以至于忽略了一个家庭夫妻之间啊那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要特别教导他，同时又看到一群人，讲到同身，因为保罗是单身嘛，哦，那所以他们觉得说，哎，像保罗这样单身是一个同身，是一个很属灵的，我们应该像他这样子，唯有 单身，唯有禁戒一切的性行为，而这样子才叫做属灵。所以很多错误的教导在里面，错误的观念在里面，所以保罗要来稍微调整他们。其实保罗蛮赞成，如果能独身，那独身最好啊。但是他有他的背景，因为他讲说现今的世代怎么样艰难，所以照我的意见来看，是因为因为现今的世代艰难，为了更专心的来服侍主，所以保罗劝说，如果能单身，能独身，独身是比较好的。那比较好不是绝对的好啊，不是绝对的好啊。那其实独身是真的比较好吗？很难讲啊。那么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说啊。保罗在第七章里面讲到是婚姻的关系，那从第八章开始就讲到拜偶像、吃祭品的问题，那再过来会讲到教会在崇拜会当中，整个聚集当中，应该怎么来进行，牵涉到妇女讲道的问题，也牵涉到领圣餐的问题。那我在十二章又讲到，特别讲到恩赐的问题啊，又特别是讲到方言的问题啊。那么一直到了十五章，讲到在末世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从死里复活啊，因为他们哥林多教会认为自己已经活在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复活不复活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保罗特别来强调这一点。那么一直到十六章，保罗就讲到一些捐献的问题啊，那么讲到他后来行程会怎么样，讲到一些问安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就大概把它这个后面的部分大概简单讲一下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七章关于婚姻的问题啊。前面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为什么要结婚啊。第七章第一节他说，论道啊，你看论道啊，这个回他的信的哈，论道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么提到的是可能是教会的问题，以及信徒的生活的问题啊。那么这边没有特别明讲，但是我们看下文，那我们就比较知道哦，原来是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啊。我说，保罗说，男不敬女倒好，男不敬女，那个敬啊，不是一般的接近，指的特别指的是肌肤之亲，就是行房的意思，行房。他说，我认为啊，我说男不敬女倒好，那这个好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哥林多教会认为独身是最好，绝对的好啊，有这样的一个惯用语啊，以至于他们把婚姻当作是不好的。保罗说男不敬女倒好，这个好是可以的好，不错的好，不是绝对的好啊，所以这个在用语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他说男不敬女倒好，但是第二节说但是一个转接词，虽然这样是很好，但是为了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这边看到结婚有一个动机，什么动机？为了避免什么事？淫乱的事。什么是淫乱？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淫乱是不正常的性关系，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都叫淫乱。为了避免淫乱的这个原因，保罗鼓励结婚啊，因为哥林多是一个非常淫乱的，我们说那边有一个女神庙，对不对？这个庙祭一般来讲都有上千人啊，白天当神庙，他们神庙里面的祭师，晚上出来做妓女，把所得的奉献回去，当作这个整个的维持啊，当作奉献给他们的神，这样子，所以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啊。那么哥林多教这个教会啊，处在这样哥林多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里面的人种杂处啊，各种环境都有，而且很多是做苦力的，做奴隶的，有 95% 以上都是奴隶啊，所以白天非常辛苦，晚上就是吃喝玩乐啊，所以是非常淫乱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其实保罗的教导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应该结婚。那这边的结婚的原则是讲男子当各有谁的妻子，自己的妻子。这讲到一个圣洁，讲到二人成为一体，自己的妻子哦，不是男人当有别人的妻子，那就蛮好，那就是犯了什么罪？淫乱罪啊。婚姻谁设立的？神所设立的，是神所祝福的。但是神祝福的婚姻是怎样的婚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永不分离。这是一个婚约，所以婚姻是一个约，婚约。所以一般结婚都要戴个什么戒指？干什么？把你紧紧的套住，当你要犯罪的时候看一看，我结婚了，给别人看一看，哎，我结婚了，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对不对？哎，有的男人出差就把戒指拿下来，这是不对的，随时套上去啊，而且放在明显的地方，不要故意戴手套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当各有自己的，请您注意是自己的啊。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啊，那么合宜就是适度，不要过度，也不要特别的去压迫。这边特别讲到是男女的关系，讲到特别是行房性关系。然后合宜，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变成，因为当时环境的影响，那一种是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很属灵了，他们已经活在来世当中，所以肉体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啊。那另外一派是说，我们既然是很属灵的，所以我们就要克制肉体的一切的情欲，所以禁欲派就出来，所以分成两个很极端的，一种是纵欲派，一种是禁欲派啊。其实两派对不对？都是误解的，其实都是不对的哈、哦。那么其实，哎，人有情欲，请问好还是不好？人有欲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哦，人有欲望好不好？好啊，你没有欲望，你没有食欲，你怎么会去吃饭呢？不吃饭你就营养不良，就死掉了嘛，对不对？要不要欲望？要。哎，你有没有购买的欲望？要。你要不要有生理上的欲望？要。如果不这样，怎么会传宗接代？神的祝福是这样，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欲望是神要祝福的，但是如果你过分的去追求那个欲望，那叫纵欲，那这个就是不好的，那这个是要节制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节制的灵在我们当中，对不对？那穿衣服重不重要？要，我们要欲望来穿衣服，但是如果没有一个 smile face 的那种牌子，我不穿，那就怎样？哎，你就被他挟制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前面讲到说，自由的原则是什么？凡事我都可做，但我总不受他怎么样挟制，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这个丈夫当用合宜之分来待妻子啊，特别讲到这个关系，男女关系那个地方，合宜之分就是你不要过分的去放纵，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禁制。合宜啊，中国人讲中庸之道嘛，哦。不过有人说，哎，那早上刘牧师不是讲说，要么就热水啊，要么就冷水，不要做温水。那什么意思？不要把它搞错了啊、哦！那个是在讲说那个爱主的心啊，你爱主的心，要么就很火热，要么就不爱。因为什么？你不爱神就不要管你嘛，对不对？但是你就火热的爱主，不要那温温的，又爱不爱的，讲的是那个东西。所以要把两个分清楚哈、哦，在情欲不是讲情欲啊、哦，夫妻之间不叫做情欲，乃是讲二人成为一体啊，要合宜之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断章取义啊，去乱套啊。第四节讲到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那有人看到很可怕，那丈夫要怎样我就怎样吗？ 不是这个意思哈。他们后面教导说，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为什么？这代表两人结婚之后，这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这两个人应该怎样？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那叫共产主义。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我已经不分了啊。所以常常鼓励啊，结婚的啊，如果来问我，你们那个最好就是 joint account， 连财产都是如此。那有人喜欢藏私房钱，从藏私房钱啊，从另外角度来看，是一种不忠的表现。我隐藏嘛，我不诚实哈，很抱歉，也许你不太同意我的话哈，那没有关系哈，我是建议啊，可以公开。如果你发觉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中间还有秘密存在呢？是不是啊？也是我们想一想，真的，如果你按照神的话语切实的去做的话，切实的去遵循的话，你会觉得很蒙福，你会觉得回到家里很安全。有人在外面是个战场。工厂上的战场，回到家里是另外一个战场，没完没了。再加上下面还有一个战场，你稳死的啊！抱歉，我的师母刚告诉我，你上课不要老是讲这个字，不太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很贴切啊。好，求神赦免啊。权柄是两个共用的，权柄的使用。都要在什么原则下来使用？爱的原则，用爱的原则来使用权柄，这样的权柄才是真正的权柄。耶稣要我们听他的话，因为耶稣先爱我，阿们。所以弟兄们，如果人家家里要你的权柄的话，麻烦你先付出你那个舍己的爱，阿们。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好，第五节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那亏负就是不合宜的意思，亏负就是欠债的意思。那么夫妻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体谅对方，满足对方，这个叫做合宜啊。不是我今天喜欢我就这样待你，明天我脾气不好我就用另外一个恶劣的态度来对你啊，那不是，不是根据你自己，而是根据对方。就好像我们服侍一样，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如果说现在我们一个看得见的主人好了，然后我是奴仆，他是主人，主人喜欢喝热咖啡，你喜欢喝冰咖啡，请问主人说给我一杯咖啡，你要给他什么样的咖啡？你总不能说哎，我喜欢冰咖啡，这冰咖啡才好啊，啊，喝了对身体有益啊，喝了火气不会大啊，喝了之后精神百倍啊，这个主人最好，我就拿冰咖啡给他。当我主人看到是冰咖啡的时候，主人作何感想？我要的是热咖啡，你这个又懒啊又不用心的仆人，连我喜欢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只用你喜欢的来对付我，那叫对付啊，啊，不是服侍啊。所以真正服侍是要满足谁的需要？被服侍的人的需要啊。希望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要这种观念，不是我喜欢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一定要翻转过来，今天我们主到底喜悦什么，主的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做仆人的应该去体验体会，这才是重要的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保罗对已经在婚姻里面的夫妻特别这样教导，彼此之间不可以亏负，也就是该行房的时候行房。性食欲都是神给人的恩典，但是恩典必须在神的祝福底下，婚姻是神祝福的，合法的婚姻都是神所祝福的。我们看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翻一下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13章第4节啊，希伯来书啊在后面啊，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什么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边讲到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是一种合法的，在神面前的婚姻啊，人人都当尊重。不但夫妻彼此要尊重，连其他人也都要尊重。所以做基督徒的，第一个，你要尊重你自己的婚姻，你也要尊重别人的婚姻，你千万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婚姻啊！床也不可污秽，床怎样是污秽？不是在合法里面的都叫做污秽。所以有人说，哎，婚前性行为可不可以？现在已经把那个讲的哈有很美，对不对？啊，我们试婚一下，试试看嘛。现在都有试吃，对不对？你到卖场，哎，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不晓得，试吃一下啊。在美国还有东西试用一下，对不对？用不好还可以把它 return 回去，对不对？哎，这是蛮好的。但是婚姻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试试看。而这一辈子的事情太重要了。那如果结婚之后发现不合适，那不合适，那怎么办呢？又要办一个离婚，那太麻烦了。那我们干脆怎样？哎，没结婚之前先试试看，合则来，不合则分。哎，这样一拍两散。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不是蛮好的吗？所以现在不婚试婚族嘛，对不对？试试看，同居试试看。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怎样，床不可怎样污秽。什么是污秽？不圣洁就叫污秽啊，包含婚前的、婚后，你的床谁跟你睡在一起？就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我们再回过来。那么夫妻不睡在一起有条件啊，有条件。保罗这边给我们的条件是啊，他说不可彼此亏负，都是讲到那个夫妻很亲密那个关系啊。但是有下面情况是可以的，除非两厢情愿。两厢情愿就是说我愿意，你也怎么样愿意。你看这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种禁欲主义在那里面，他认为如果我们属神的人还去追求世上肉体的这种情欲，是不属灵的，会影响到自己灵命的发展。所以即使我结婚了也不应该、有那种关系，所以分房。哎，弟兄有这种想法，但姊妹有需要怎么办呢？男的就是做一个亏负的人嘛，这样就形成一个亏负。哎，我就是要好好的追求属灵，禁戒一切肉体的情欲，因为那是不好的，分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成全了我，但是好像把你的姊妹就放在一个受情欲煎熬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像就陷他在一个不义的一个网罗里面。后面有讲到说，撒旦常常趁着这样的时候来试探我们啊，让我们去犯那个淫乱的罪。所以这边保罗说，除非两厢情愿啊，两个都能够接受也愿意，然后暂时分房。请问这个分房是怎么样？暂时性，暂时的，不是永远的啊！为要专心祷告方可。哦，原来分房，暂时分房是因为要专心祷告。那有人就说，那保罗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跟妻子同房，就不能专心祷告吗？不是这个意思，有人可以，有人不行啊，因为人性就是不一样。有人结婚也可以专心祷告，有人说我结婚我就没有办法专心侍奉主的，也有这样子的啊，那就看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啊。这边就讲到说，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啊，但他保罗不是说你同房就不能专心祷告，不是这样子啊。以后仍要同房，所以最后的一个原则，夫妻还是要同房，夫妻还是同房啊。说真的啦，夫妻之间千万不要随便分房。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例子啊，比如说 哎呀，这个先生躺下去跟猪一啊，不，跟那个什么一样，一直打鼾，整晚你无法睡觉。那这个时候当然可以选择，哎，可以哈、哦，不是鼓励了哈、哦，是可以的哈、哦，因为已经影响到你这个睡眠等等等等。那有人因为生了孩子就跟先生分房的也有，结果一睡睡到十几岁了还睡在一起的也有，这个是不正常的啊。有人有了孩子之后就把孩子取代老公的地位，这是很错误的哦。哎，我知道有些妈妈真的很舍不得。我以前认识一位，不是认识啦，就是我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碰到一个隔壁病床的妈妈忧郁症的。她说当她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孩子，她非常疼爱这个孩子，我们夫妻都很疼爱这个孩子，又舍不得孩子晚上哭，而且照顾她，就睡在旁边。结果一睡，先生就睡到另外一间去了。睡到长大了，哎，越睡就越舍不得。哎呀，人家一离开，她也睡不着，孩子也睡不好。啊、哦，所以就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到了，因为在台湾嘛，哈、哦，到了这个孩子要当兵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个妈妈就很担心，这个孩子没有妈妈睡在旁边，他睡不着怎么办？哈、哦，所以去跟营长讲说，可不可以宽容一下啊、哦？他儿子旁边也让他睡一下，当然不被允准嘛，哈、哦。所以这妈妈回来就想了想不开，想不开，忧郁症。啊，就很不可思议的，有没有这种人？我就碰到一个哈、哦，真的很多时候哈、哦，真的要照圣经的原则来做啊、哦、啊，真的也舍不得，你也不要去分房，真的哈、哦，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圣经在描写到撒旦的时候，都会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没有？彼得前书那边讲到，形容撒旦，他是一个吼叫的狮子，要吞吃人，要吞吃人代表他现在吼叫吞了没有？还没吞，对不对？还没吃到猎物之前就在那边吼叫。但是我们看，实际上狮子他并没有在还没有抓猎物之前就能叫。如果狮子看到一群羊在那个地方准备去抓一只羊来吃啊，肚子很饿要抓一只羊来吃，他会不会先叫一下我来了，一叫就跑光了嘛，对不对？他会怎么样？很安静，而躲在这个上风处还下风处？哎，有点知识的就知道下风处，为什么？才不会闻到狮子味嘛，对不对？哎，躲在下风处，然后慢慢的跟，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扑而上去，抓住一只。哎，我们自然界的法则哈，不贪心，最贪心的就是人哈。人要是看到一群怎样，哇，拼命打，对不对？有枪就拼命打，对，全部都打下来最好。这个狮子不会，狮子抓一只，而且是哪一只？最弱的那一只，生病的啦，跑不动的，因为跑不动就被抓到了，抢的都留下来，自然法则哦，神实在很恩典。你看到这里也神很恩典，在自然界里面，哎，抓到一只之后，他就把它一咬，咬哪里？绝对不是咬大腿啊，叫都叫死了，哎呦，又死了，一咬咬咽喉，让它断气，让它快快的死，哇，又看到一个恩典，对不对？然后慢慢的撕裂食物，是不是这样吃？但是圣经在形容撒旦的时候怎么形容？如同吼叫的狮子，还没吃之前就在叫，代表他要怎样吓你。圣经特别讲到撒旦是说谎人之父，他要来欺骗你，他要来吓你。四处游行，那既然四处游行，请问旁边会不会撒旦存在？四处代表到处的意思，所以当然有，他到处要来吓你，利用环境来吓你，利用人来吓你，任何事物都要来吓你，要来欺骗你。如果你真的被他吓到了，真的被他骗到了，你就变成什么人？可被吞吃的人。撒旦一口就把你吞下去。请问真正的狮子吃东西绝对不用吞的，它是撕裂食物，咬碎食物吞下去，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撒旦要吞吃的？因为他没有牙齿嘛，对不对？代表他没有什么武器，他的武器是什么？欺骗你嘛，吓着你嘛， 这是他的手段。只要你在真理里面扎根，用真理束腰嘛，你就可以抵挡仇敌。以弗所书第六章是不是这么讲？哎，我们要穿在神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日子可以抵挡仇敌，你就挡得住了嘛。他吓你不怕嘛，对不对？我要吃你，我不怕嘛，你没有牙齿，我干嘛不让你吃，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害怕的，他就是把你这样吞吃掉。撒旦会找你的弱点。如果夫妻同房出现了一个破口，情欲发动，禁止不住，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网罗，一个陷阱在那里，刚好让撒旦去运用，就让你犯了淫乱罪。哦，先生不行，那我找外面的，变成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陷阱哦。所以保罗特别叮咛他们，如果你要分房可以，有四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两厢情愿，暂时的分房，专心祷告，目的是专心祷告。最后的原则，以后仍要同房，不要留任何地步给魔鬼使用啊！这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再来，保罗讲到独身的恩赐啊，他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暂时分房啊，你们可以在婚姻的里面来享受神所赐的恩典，这是恩典哦啊！性生活是一个神的恩典，就好像你的食欲一样，都是神的恩典。你可以享受美味，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追求那个美味，让那个美味占据你生活的最重要的地方啊！那圣经一直特别教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怎么样？加增。如果你的美食代替了神，你因为了吃舍去神，哦，那就是变成这个饮食变成你的神了。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吃，有没有这样子？有，一早起来，哎，今天我要吃什么早餐啊？一早起来，哎，中午那边来餐馆去，啊，晚餐要跟谁吃饭，都会想吃的。而不是一早起来，哎，神啊，我赞美你哦。所以有时候强迫自己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如果旁边还在睡，请你小声一点，哈利路亚，大叫三声啊，不，小叫三声，但是千万不要把隔壁的吵醒啊！哎，来赞美神很重要，一天的开始从祷告开始，从宣告开始，不要从吃什么开始，然后就完了啊。好，他说：“我说这话不是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令你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哎，保罗是独身嘛？其实保罗好像听说了，我不能证实哈，他曾经结过婚，那么后来可能妻子过世还怎么样哈，这是我听到的，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子我不是那么清楚，否则讲男女关系他怎么讲得那么深入哈。当然他说圣灵感动他嘛，对不对？四十节，对不对？然而按照我的意见啊，能够常守节更有福气啊，我也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啊，所以可能不是可能，是一定是神的灵感动了他啊，有这么深入的一教导。那么也可能他曾经结过婚啊。他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有一个独身的恩赐，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一个是独身的恩赐，像我一样是一个独身的恩赐。那么另外一个恩赐呢，就是结婚的恩赐。”这个恩赐也就是恩典哦，是 gift 啊。如果我们在看这个英文圣经，你可以看到是 gift， 是一个礼物。恩赐就是一个 gift， 这是一个礼物，这是神要给我们。那你说到底结婚还是不结婚好？那就要看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那有人想结婚，又说因为找不到对象，就说哎，我有独身的恩赐。既然想结婚，代表你怎样？你有情欲的需要，你想要有一个家，你想要一个伴侣，那请注意，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就代表你没有独身的恩赐。不要把独身恩赐挂在嘴巴当做一个借口，我没有结婚是因为我独身的恩赐哦，这不要乱用。恩赐是来自于神，有没有你最清楚。一天到晚都想结婚，只是找不到对象，那不是啊。 那是你有结婚的恩赐，只是还没有找到对象。那怎么办呢？祷告，那你自己要努力一点，对不对？也给自己有点环境，对不对？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保罗借着跟着就马上对于官夫跟寡妇，官夫的意思知道吗？哦，就是你要年纪大的，但是可能妻子不在了啊，这些人曾经娶了妻子，可能妻子怎样过世了，或者是离婚的啊，这叫官夫啊，官夫跟寡妇。他这边讲，我对着没有嫁娶的，这个原文是一个男性的，所以这个是官夫啊，那个字不太好写哈，可能不晓得了啊。好，他跟寡妇，那寡妇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官夫寡妇哈。女的叫做寡妇，男的叫官夫啊。好，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哎，保罗是鼓励他们，如果你有独身恩赐的话，那你就像我这样是最好的啊。为什么？为什么最好？在服事上很方便，可以专心的服事主。但是有时候，难道结婚的服事主就比较不方便吗？有时候我发觉反而更方便，为什么？当我去探访个姊妹，我一个人去蛮不合适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带着师母一起去，合不合适？啊，就很合适。所以有时候服事主不一定是你单身或者是结婚的，不一定啊。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我的意见是我的意见，不要把它当作绝对真理，因为每个人领受那个恩赐，一个是这样，另外一个是那样，哪一种好？都好，完全看神怎么给你。哦，倘若假如啊，假设语态，自己禁止不住，禁止不住什么意思？那个情欲啊，那个欲火在里面无法容忍，这代表你没有属，没有这个独身恩赐的人嘛？哈、哦、哈、哦，好，就可以嫁娶。为什么嫁娶？免得撒旦趁着你情欲发动引诱你，免得你犯了淫乱罪。啊，好想要，又克制，克制又克制不住，只要偷偷的来，反而变成乱来，那真的是淫乱啊！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你就去嫁娶吧。当然，如果你已经心如止水，那你就不要再淌这趟浑水，对不对？你就好好的修身养性啊！你有独身的，这个时候独身的恩赐，对不对？啊，那你就像我最好。像保罗不是我了，我是结婚了。好，再来保罗讲到说，那已经在婚姻里面的已经嫁娶了，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主吩咐说啊，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个又牵涉到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啊，因为尤其是姊妹啊，当时哈、啊、在姊妹里面，这个姊妹非常追求，而先生是没信主的啊，那怎么办？我想也许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一个信主了，一个还没信主，但是他们又很追求，他们认为他们要很属灵，那很属灵是很圣洁的，这个先生不得救啊，不信主，那不信主就没有代表不圣洁嘛，对不对？齁、哦、但他们想法，那我是圣洁的，他是不圣洁，两个又生活在一起，又要行房，那圣洁不圣洁行房，结果是圣洁还是不圣洁？他们的观念就是不圣洁。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怎么办？离婚，就把他休了啊！那当时是姊妹把这个不还没信主的丈夫把他休了，在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子啊。那牵涉到休的时候，我们看主怎么吩咐。既然主有吩咐，那我们就看主怎么吩咐哈、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啊。那讲义上面也有列经文哈、啊，你们回家可以查考啊。三十一节说啊，耶稣说的，又有话说，是耶稣说的。人若休妻，这个休就离婚的意思啊。但犹太人里面只有丈夫可以休妻子， 妻子不能休丈夫的、哦、好，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离婚证明了、哦、为什么休啊？只是我告诉你，耶稣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哦、非常严格的这一个教导、哦、耶稣自己教导的。耶稣是不是赞成休妻啊？其实不是啊。那为什么这边就会讲休妻？那是因为耶稣后来讲了一句话，因为你们的心硬，神不得不让你们分离。婚姻是神所祝福的啊。那么在另外一节经文里面，耶稣也讲到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婚姻人不可分开，非常重要的教导。那这边讲到说，人若因为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代表如果你真的要休妻，真的要休妻，不代表神赞成你休妻，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真的要休妻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淫乱，是因为犯了淫乱罪休妻的话，这代表你是不可以离婚的啊。再来，如果是因为这样子休掉的话，就代表你是叫他做淫妇，因为是淫乱才休的，所以你一休妻代表这个妇女是淫乱的。那如果有人在娶这个淫乱的做妻子的话，那两人都是犯了淫乱罪啊、哦，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教导啊、哦，所以我们在婚姻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来注重。神的心意是一个婚约，是个约定在那个地方啊、哦。我们再翻回来看这边啊、哦，每次在讲这个时候，我昨天也是一直在祷告。讲这个好像在现今世代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因为跟原来丈夫发生非常大的不和啊，真的是甚至有暴力或者是很多 abuse 的东西。那每次碰到这种问题，有来寻找牧师的时候，说真的啊，我心里很想叫你们分开算了，但是圣经教导不可分了、啊哦、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为难啊、哦，很为难，所以我们都比较中庸的想法，你们暂时分开啊、哦，真的暂时分开。那么有人真的也离了婚了，离了婚之后他又找到另外一个弟兄很好，那也两厢情愿准备结婚，哎呀牧师你为我证婚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很挣扎跟犹豫，照圣经来看这个是好像不是很合的，那要不要在神跟众人面前来为他们证婚、哦、很挣扎、哦、所以当牧师有很多挣扎的、哦、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很怜悯的，神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哦、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不是太那个的 case，我会了、哦、希望这样做可以、神可以容许我、哦、因为有时候真的、哦好，这讲太多了，哎，牧师的心酸有时候不能讲太多，挣扎不是心酸是挣扎、哦、不过圣经的教导的确是这样子，我们真的要守住那个婚约，保持在婚姻里面那个圣洁。神知道有时候我们软弱，所以神就当作你们休妻好吧，就准你们，就准你们，这是很不得已的准，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很怜悯的神啊、哦，所以我觉得说有一些原则我们必须把它活用，把它活用啊、哦。好，这边讲到说，如果离开了，离开就是离开那个婚姻的约定里面，不可再嫁。这边讲的非常清楚，不可再嫁，因为这是主所吩咐的。我们应该照主的吩咐去做，不可再嫁。有一个原因，你可以好好专心的追求神，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独生恩赐，那你就独生恩赐下去。如果有机会，当你离婚之后，如果先生也信主了，也许你的心又回转了，这个时候仍然可以重续前缘啊，破镜重圆。你要重新结婚可以，对象是谁？仍然是相同的丈夫，因为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永不分离。所以这边的教导是离婚可以，如果真的你要离婚可以，不是神完全赞同，而是神迫不得已同意你。但是如果你真的离婚的话，那你不要再嫁。如果再嫁，耶稣说这是淫妇。如果要真的要再嫁，那你要跟原来的丈夫重修和好，这是原则在这里。同样的，这对妻子的教导是这样，对丈夫的教导也是这样，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同样的原则啊。圣经的教导都是很平衡的，对弟兄这么说，对姊妹的原则一样。十二节说，我对其余的人说，就除了上面那一些之外，其余的人就是还在婚姻里面，但心中还在挣扎，我到底要不要离婚的这一些人，因为先生没信主，因为妻子没信主，而我又很想追求，那到底离婚好呢，还是不离婚好呢？这边讲说，我对其余的人，其余人指的是这些人，不是主说的，就代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教导，没有这样的吩咐。但是保罗，我们在四十节那边讲说，我被神的圣灵感动了，代表他也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来说这个话，所以这个一样有使徒的权威在里面啊。他说，倘若弟兄有某弟兄，他有不幸的妻子，那个理由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啊。那这个弟兄信主了，但是太太不信主。哎，那我请问一下哦，圣经的教导里面，信仰不同的人可不可以结婚？好，可不可以结婚？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这边，哥林多后书哈，他说，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啊，信与不信不相配，信的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不信的人是哈，就是没有被分别出来的，这两个是不配的，身份地位是不配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啊！不要同父一轭，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不要同父一轭。同父一轭是什么意思知道吧？轭看过吗？可能你没看过哈。轭是两个大圈，一个大圈一个小圈，以前耕田都用牛，对不对？那牛要学耕田，那要有个师傅教他，谁是他师傅？那就是老牛啊，有经验的老牛放在大轭上面，勾住他的脖子啊，可以拉。小牛在旁边学，那个叫小轭。同父一轭就是两个一起工作的意思。同父一轭，他这边讲说，信与不信，语言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啊，那连同父一轭同一起工作都不可以了，那请问结婚住在一起可不可以？当然就不行哦。圣经的原则是不行，但是有人又开始说，哎，没有啊，像我的话，我是太太先信主，我是不信的。当时他说，如果你要娶我，先信主吧。这句话差点死掉在那边，啊，不，就是差点倒在那边。真的，我对这句话就很反感，你越叫我就越不要。后来还好他都没再提，他都没再提，所以我们就顺利结婚了。哎，就后来我也信主了，也做牧师了。那我在想这一句话的时候，诶，如果弟兄姊妹说，那跟圣经的不合，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要忘了，我们神还是很有怜悯的神。我们岂知啊，信主的姊妹不能使弟兄得救吗？哦，真的，有时候真理是这样子，没错，我们一定要遵循真理，在真理外面是不是有神的怜悯在里面？我们相信神是很怜悯的，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轭，这是真理。 如果你一直要说，哎，这个人我非他不嫁，那嫁了之后，那可能要多受苦楚。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做的时候，一定满得祝福；不按照神的真理去做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多受苦楚。我也看到很多姊妹，尤其是姊妹啊，因为先生没信主，多受苦楚，要参加聚会就很多拦阻，对不对？啊，有这样子的。但是因着这样子，也是给这个家里反而带来一个机会，让这个福音可以借着这个姊妹到家里面去，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所以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很有慈爱的神。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用神的慈爱跟怜悯，我们就故意犯罪啊！千万不要用在故意犯罪这个事情上面啊！所以有些原则是可以有点弹性啊，可以有点弹性哦。要弹性的原则、慈爱的原则、怜悯的原则来使用神的真理哦，可能会真好啊，个人比较好一点哦。好，这边讲到说，有弟兄有不幸的妻子，那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啊。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人家愿意住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保罗说，他就不要离弃妻子，不要离弃妻子，因为婚约是神所立的，和华的婚姻里面，神是祝福的，不管他是信还是不信。只要他们遵守这样婚姻的圣洁里面，神一样来祝福。保罗特别教导，不要离开你的妻子，即使他是不信的人啊。然后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同样的情形啊。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哦。有人看到说，哦，原来这样，他是圣洁的啊、哦、啊，并且有不幸的妻子因此丈夫成为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哥林多教会的观念是，如果你是属神的，你追求属灵，而你的配偶是不信主的，这是一个圣洁的，另外一个不圣洁的，两个婚姻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结果是不圣洁的。就像刚刚大家有一种这种观念，对不对？圣洁的、不圣洁的合在一起，当然就不圣洁。但是保罗说不对，圣洁的跟不圣洁在一起，他也是圣洁的，否则你的儿女就是不圣洁，对不对？哇，那下去不得了，通通不圣洁。那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哈，我们来看简选，来看那个圣这边的圣洁。特别强调是那个圣，不强调那个是洁。圣是什么意思？被分别出来的。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成为圣洁？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挑选出来归他，叫做圣，分别为圣，这个意思懂哦？好，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圣洁的地位。好，今天我们去娶个太太，我是不是在万人当中挑选几位？当然一位啊，你不要说哎呦每个都好挑选一位成为自己的配偶，自己的配偶，对不对？万人当中我挑选一位，当然你不是神，但是同样的意思，我是不是在万人当中分别那么一位来归我？是不是从另外角度来看，是不是好像也成为你分别为圣？但你不是神了，我的意思要表达是说，也是被分别出来归你所有的，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圣，而你的配偶也是你在万人中所分别出来归于你。那二人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我在神的面前是分别为圣，成为圣洁，那我的配偶就怎么样？间接的，不是直接嘛？直接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变成间接的被神分别为圣出来？所以这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好的，因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是不是？在婚姻的制度里面，合法的婚姻里面，神都要来祝福。既然是合法的婚姻，神当然是要祝福。所以这样子的不是丈夫不圣洁，不是，是看为间接圣洁啊。那有人常常祷告里面讲到一句话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你得救，你的家人不一定得救，因为得救是你跟神的关系，自己跟神的关系。你得救是因为你信主，那如果你家人一直不信主呢，一直不接受呢，那请问他得救还是不得救？不得救。所以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句话是有点问题。那圣经到底怎么说啊？圣经讲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然得救。那为什么讲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你是被拣选的，而拣选的人，属神的人，进到这个家中里面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光要照在谁的面前？人的面前，对不对？使人看到你的好行为，然后归荣耀给神，是不是这样教导？既然你成为主的光，到这个家中里面，照在家人的面前，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你的好行为可以带领全家来归主。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然得救，是这个意思哦。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讲说，我一人得救，我全家通通包了哈，一串通通包了哈，没有这回事。因为得救是自己跟神的关系，在这边也是一样。婚姻里面，合法的婚姻里面，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是因为妻子有这个信仰，他生命的改变可以来影响他的先生。让他的先生有机会，有机会哦，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主。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迫切的要为家人来祷告，尤其是没有信主的配偶，为什么那么迫切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可以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同理，因为丈夫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所以所生下的孩子，这个孩子也是圣洁的，不是不洁净，都是神所分别的，都是义人的后裔。要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保罗在纠正哥林多教会里面那种不正确的属灵观，以为我结婚了而配偶是不信主的，那就不洁净，那不洁净怎么办？赶快离婚嘛，切掉嘛。啊，保罗说不用，你还是维持在那个婚姻的里面，为他们祷告，你表现你的好行为，那全家还是可以得救的哦。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那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或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可以允准他离婚唯一的，就是那不信的人主动要求离婚，主动。那我们信主的人是被动接受，那碰到这样的情形，这个原则把握住，保罗说是可以啊，你就让他去吧啊，不必拘束，就是不用受这个捆绑，离开可以的啊，平平安安的离开啊。他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在婚姻的里面神是要我们和睦，但是如果对方求去的话，也是要平平安安的回去，不要恶言相向。我们看到很多恩爱的夫妻后来因为要离婚了，恶言相向还告上法庭，那个小孩子最无辜的。其实只要夫妻吵架，有时候不用吵架，只要那个眼神不对，那小孩子最敏感，小孩子最可怜，他想到说，我到底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还是两个都不要我？所以很多小孩子受伤害最深的，离婚受伤害最深的不是父母，当然也很深了，最深最深的是儿女，尤其越小的越伤害越大，整个被撕裂嘛， 哦，他真的是失恋，很可怜的哈、哦。呀、yeah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哦。你这做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丈夫呢？对不对？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反而不是要选择离开他，你反而要怎样迫切为他祷告，你反而要活出那基督的生命出来，让你的弟兄，让你的姊妹可以来接受啊。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吩咐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边特别讲到说，我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个人什么？你的婚姻嘛。前面一直在讲婚姻，对不对？个人婚姻，如果你的配偶是信主，那感谢赞美主啊，对不对？两个同心来服侍神。那如果你配偶不是呢？啊、哦，照主所分给你的，那神给你的功课嘛，对不对？你要把这个先生怎么样啊，带到神的家里面来，而你要守住这一个。他说你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你不要埋怨，而是应该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成为先生的一个管道，成为他一个祝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啊、哦，和神所召个人而行的。哎，神召我们，一定要我们 do something， 对不对？那你要成为你家里的祝福，然后你要成为你家里的光，成为你家的盐。你喜欢做盐吗？盐看得到，白的，对不对？但是煮汤的时候加点盐，是不是就很好喝啊？但是请问盐放在汤里面去，还有没有盐的存在啊？哎，你要先舍己哦，盐不见哦，但是这一点盐却带来美味。所以要做家里的光，那你看光也是这样，点蜡烛啦，你不要说日光灯哦，点蜡烛，蜡烛越点就怎么样，越短了、啊。你要先舍己啊，但是你的舍己却照亮全家人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些神都纪念的，神都纪念啊，而神给你回报还超过你所求所想，哇，那是好的无比的祝福啊！所以不要怕牺牲，有时候就是要牺牲啊，你看。他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不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那保罗讲到割礼的问题，那有人觉得蛮突兀，为什么讲割礼？其实这个还是在讲婚姻，你如果是受割礼信主的，那你就不要废掉割礼啊，如果你是娶了一个信主的太太，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不守住那一个，那如果他是没受割礼的，那你就不要硬行割礼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娶了太太是还没信主的，你不要逼迫他，你不要说离开吧，你要割一下，你要割，你割才是属神啊，不用啊，你不用选择分离。其实保罗还是讲到婚姻的东西，只是告诉我们啊，其实他讲到割礼。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割礼什么是割礼知道吗？就是割羊皮啦，就男的才有啦齁。诶，为什么割礼到？这是立约的记号。其实有时候很感谢神，为什么要弟兄身上割这么一刀？因为弟兄比较容易犯淫乱罪，比较容易。有人说女孩子是上半身，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事情啊、哦、男人是比较容易受情欲的诱惑啊，所以为什么在你犯罪的工具上划一刀呢？分别为圣，分别尊重你的婚姻啊，会不会讲得太白了？割礼这个记号，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要行割礼哈？啊，当然是一个记号啊。其实，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不是受肉体的那个割礼，肉体的割礼。你想想看，割掉一块皮，你就境界所有那个情欲跟败坏吗？不会的，割了照做也有人这样子，对不对？割不割不算什么，最重要是你的内心有没有受真割礼，完全属神。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不要在乎外面那个割不割的问题，最重要是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吩咐。这边告诉我们，你要追求神，神喜悦，但是 你不要因为配偶没有信主，你硬要割，这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受神的吩咐。再来二十节说，个人蒙召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其实你用在婚姻里面，你结婚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你就守住那个状态，守住那个状态，不要去把它切开。婚姻是神所祝福的啊！你是做奴隶蒙召的，不要因此忧虑，忧虑就是挂心啊，茶不思饭不想，哎，这个就是想到啊，这是做奴隶的问题啊。他说，如果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啊。当然，做奴隶当然要求自由啦，对不对？他说，如果能求自由更好，那如果没有更好的，那好也不错，对不对啊？因为做奴隶蒙奴仆就是奴隶了啊。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哦，奴隶是外面的身份，外面的身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即使你是奴隶，但是你的心、你的灵也是神所要释放得自由的人。所以不要在意你外面的身份是什么，那不重要。那这边讲说，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那即使是外面自由人好不好？非常好，很自由。但是你自由人一旦蒙召之后，不要忘了，从此之后你就成为神的奴隶。奴仆就是奴隶咯，你的仆人。那这个奴隶就要受神的管制啊，你就要听主人的吩咐，你所做的就要讨主人的喜悦啊。你们都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也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不要急着去改变你婚姻的状态，是这样子，你要让他这个婚姻状态变得更好。说真的啦，离开这一个，下一个不会更好。有人常常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差了，我换一个一定会更好，通常是错的，绝对是错的啊！如果你认为这个不好，那神暂时允准你离开，你就好好看看有没有独身恩赐。如果还是禁止不住怎么办？重修和好啊！好，再来讲到论同生的。论同生这边讲到的是没有结婚的啊，还没有结婚的人啊。刚刚讲到结婚的人嘛，啊，现在讲没有结婚的人。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哦，没有啊。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蒙主的连续，那我就可以体贴神的心意。我体贴神的心意，我知道神的心意，我就可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可以忠心的来执行神的话语。虽然我没有主的吩咐，但好像我摸着神的心意，然后我就把这个心意来告诉你。因为现今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哉好。因为现今的时代艰难，很艰难，结婚呢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啊！以前逃难的时候一个人逃就可以了，现在西家带眷很辛苦啊，对不对？所以因为艰难的环境，如果因为富足的环境，那有没有关系？也没关系哈，所以不一定哈。现今的环境艰难，所以按我的意见来看呢，人不如守素安常。哦，中文翻着非常的文绉绉，守素安常什么意思？简单讲，保持现状，就是这个意思。保持现状啊！如果你是单身的，啊，你就保持现状，就保持什么现状？独身嘛，对不对啊？你有妻子缠着，代表什么意思？哎，在结婚里面，好像缠着不太好，那缠着妻子蛮好。紧抓不放，哎，你在婚姻里面要不要紧抓不放？当然要紧抓不放。什么时候可以分开？见主面那一天，否则你要紧紧的抓住，缠着。哎，你们后来觉得蛮好的啊。你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你不要脱离那个婚姻啊，不要求啊。你没有妻子缠着的呢，哎，你还没有进入婚姻里面。就不要求妻子啊！你若娶妻也不是犯罪，不要忘了。刚刚特别讲到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如果你真的没有独身恩赐，你就怎么样？娶妻吧。娶妻为了避免什么事？ 淫乱的事，结婚的动机，对不对？哦，你看这教导是一贯的，是吧？非常的好啊。所以你娶妻不是犯罪，因为哥林多教会认为，如果你要娶妻，如果是独身，你要娶妻，犯罪，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属灵的。保罗告诉他们，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同样的意思，都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啊！有人说结婚是苦难，当然有人已经经历到啊，真的苦难啊！以前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要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啊，参加特会就去了啊，现在参加个姊妹特会啊，不行啊，有孩子哎啊，妻子还这个丈夫还不太高兴呢啊，你就有牵绊，对不对啊？如果你碰到一个丈夫，哎呀，你去，我支持你去，哇，你是快乐的无比啊，所以是不一定的哦。肉身必受苦难，这苦难也许是真的有苦难，有时候变成一种牵绊啊。你想这样，就是考虑到另外一边，对不对啊？那我愿意，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啊。那保罗讲的是，因为现今艰难，而且保罗是要讲专心服侍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是建议哦，不是绝对的真理哦。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时候减少，一方面可以说，哎，我们的寿命是越来越短了，不是寿命越来越短了，就是说，反正你出生开始，你就开始走向死亡嘛，对不对？那你活得靠近死亡，就是越来越近了。一方面可以讲这个意思，另外说时候减少的意思是说，主再来那个时候近的意思。好，从此以后，那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这个讲到末世说苦难来的时候啊，妻离子散啊，啊，有妻子的就好像没有妻子一样哦。那再来呢，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啊，因为这世上的会过去，当我们在世上为主哀哭的话，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得安慰，然后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啊，那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啊。我原说我活在世上很快乐，但是这一切都要过去啊，如果我们把快乐建设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上面的话，那我们很快就经历不快乐。股票一点就知道了，房价一跌就死光光啊，又是死来的。好，对不起对不起啊，求主赦免啊。自买的要像那无有所得的啊，拼命买很多房地产的，等主来之后，这一切都这样无有。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就不要买房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一样那个原则，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要加增。我以买房子为最重要的置业，一生追求的目标，那你会失望啊，你会受苦的啊。用事物像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保罗也在告诉他们，哥林多教会啊，你们现在所追求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当主来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婚姻也好，哀哭也好，喜乐也快乐也好，请注意，他用快乐不是用喜乐哦，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哦。快乐就是快快乐一下哦，喜乐是可以不断的持久，而且是不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影响到你那个 joyful 啊，那个心情哦。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而想怎样叫主喜悦啊。”这是针对弟兄来讲的啊，娶了妻子的为世上的事情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保罗把他讲到服侍这边来啊，那么你已经这个没有娶妻的，你就可以专心的来服侍主，一心只想到怎么来服侍主。当然现在很多不结婚的并不是要服侍主啊，不是啊，是想这样，我好好的享乐，没有妻子，哎呦，更多情人了，是这个意思哈、哦。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哎呦，不生小孩影响身材啊，影响身材就不能好好玩乐啊，有人就不生嘛，所以现在出生率越来越低嘛，哦，所以政府还鼓励你生一个给多少钱，生两个给多少钱哈、哦，然后多久啊，这个养到五岁啊多少哈、哦，哎，我们以前好像没有这样子哈、哦，没有这样子我们就拼命生哈、哦，那有这样反而对他拼命早生。呵呵，所以现在出生率越来越少啊，但是我要注意哈、哦，穆斯林哈、哦，他拼命生，回教，啊，再过没多久，人口啊，美国人口啊，这个虽然美国人生的少啊，黑人生的很多啊， 现在回教徒剩的更多啊，等于哪一天哦，这个总统会变什么人都不一定哦，因为以后看投票，一人还是一票啊，所以以后的世代就很难讲啊。好，赶快回过来啊。34节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这个分别是分心的意思。刚刚那一段是在讲针对弟兄，好好的服侍主啊。如果你没有结婚，好好的服侍主。那如果结婚的话，那你注意，你除了要服侍主之外，你还要讨另外一个人的喜悦，你要讨你配偶的喜悦，很重要。这边告诉我们做先生的，你要讨太太的喜悦。这边是不是也这样教导？哎，那同样反过来，做妻子要不要讨丈夫的喜悦？要，这是彼此的哈，都是一样。至于那个没有结婚的妇人，这个妇人代表是已经结过婚的，但是配偶现在不在的啊，是妇人，是指这一个。那个处女当然就是完全没有结过婚的啊，没有出嫁是为主的事挂虑啊，专心的来追求神，专心的来服侍神，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叫丈夫喜悦啊，那这是针对我们姊妹说的哈。保罗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里面，不是变成一个教条，你非得这样不可，不是，而是说这样对我们是有益的啊，有益的，所以建议我们这么做。他说，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所以得以殷勤的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没有分心的事啊。好，36节特别讲到已经订婚的人，他到底该不该结婚啊？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他的女儿，这个中文翻得不是非常好哈，应该是带他的未婚妻啦。这个女儿跟前面讲的那个处女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眼哦，所以那个是处女的意思哦，就是还没结婚的。若有人，那这个有人是处男啊，不抱歉，还没有结婚的男的啊，他们已经有婚约在这里，但是受到哥林多教会那种错误的教导，以为结婚是不圣洁的啊，那这个麻烦了。那这个时候，这已经相恋的、已经有婚约的这个年轻男女，到底要不要结婚呢？啊，要不要结婚呢？这个男的就很困惑，因为很想结婚，代表他没有独身的恩赐嘛，哈、哦，很想结婚，但是教会又说这样子的结婚是不圣洁的，啊，应该好好主追求神才对啊。所以他们讲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不合宜指的是这样不妥，不好。但是保罗说啊，如果这女儿处女，这个处女啊，也过了年岁，过了守那个童贞的那个年岁，代表已经成熟了，成熟的意思。四又当行啊，代表两个都有情欲发展的很成熟了啊，年龄也到了。那也彼此相爱，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随意伴侣，随意伴侣是这样，你要结婚就可以结婚，不算有罪啊，这是对这个教会特别的教导啊。叫二人成亲就是了，两个好结婚，这是神要祝福的。倘若人心里坚定，若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那如果说你心里很坚定不要结婚，而且呢你真的有这样独身的恩赐，对不对？哎，你说你留下女儿不出嫁，留下那个处女啊不出嫁，那如此行呢也很好，也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你要结婚不算犯罪，但是你觉得说我这样做是比较好的，那你也两方都同意，那保持单身也很好啊，这个意思啊。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因为保罗是独身嘛，他也是鼓励大家，现今世代艰难，如果能独身最好啊。如果你有这一种独身的恩赐，真的不要好好追求主的话，那不结婚更好。而更好不是绝对的好，是比那个好好一点点，就是更好啊。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阿们。 因为你们二人从此之后不再是二人，乃是怎样？一体，一体。有没有自由？当然有自由。在婚姻里面的自由，那叫做真自由。但是你不能到外面去寻找另外一种不合理的自由啊，是了解这个意思哈？真的结婚比较不自由吗？我反而觉得蛮自由的。就像有人喜欢犯罪，信主之后不能犯罪，哎，感谢主，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对不对？我们就很喜乐，对不对？啊，以前抽烟喝酒，对不对？啊，信主之后我可以不抽烟，我可以不喝酒，哎，我重新得到真自由，是不是？哎，你就更喜乐。所以不要以为结婚啊，有人说结婚是什么，婚姻是什么什么的坟墓啊，哦，恋爱的坟墓，错了，恋爱的坟墓是死在那里，没有，我们要活出，我们死里复活了，阿们哎呀，我们死里复活，我们要享受婚姻里面自由。婚姻是拿来享受的，婚姻不是拿来忍受的。有人好辛苦，婚姻在忍受，应该越活婚姻老夫老妻反而更恩爱。为什么？哎呀，那自由好的无比啊，对不对？我天天每天都度蜜月啊，应该这种想法，对不对？千万不要因为人变了，人是会老的，但是在爱主里面那个爱应该怎样？爱火重燃，要常常爱火重燃啊。如果爱火无法重燃，那就再死一次哈，不是叫你结婚一次哈，死一次啊，在主的面前再死一次哈。好，丈夫若死了，这真的死掉哈，这真的死掉啊。这个，因为在婚约里面，我们要持守一生一世嘛。但是如果另外一方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在家。为什么可以随意在家呢？因为你已经不在原来的婚约里面，是个自由人。如果你是独身，按照保罗意思这样，独身最好。但是如果你有情欲发动，禁止不住，怎么办？早早结婚，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就来引诱你们，对不对？鼓励结婚啊！如果丈夫死，是丈夫死了啊、哦，那么妻子可以自由，可以随意在家。随意不是随便哦，随意是随你自己的意识在家，但是原则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啊，主里面的人。四十节最后保罗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守节啊，但是守节不是中国人所讲的那什么贞节牌坊啊，不是那个东西啊。守节，这个守节就是维持那个独身的状态啊。贞节牌坊给他讲啊，你不得不这样做啊。那个牌坊告诉你，你不能结婚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从心里面愿意啊，而且你真的是有这个独身啊这样的一个恩赐哈、啊，那。保罗说这样的人会更有福气。为什么更有福气？是可以专心的来服侍主，专心服侍主，讲的是这一个东西、哦、那么保罗最后说，我也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在神圣灵的感动之下来做出这样一个教导、哦、这是一个婚姻的，针对整个婚姻的这个各种状态，保罗做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教导啊。那么这个是在婚姻里面神的一个祝福，那么真的求神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哦、要真尊重我们自己的婚姻，而且一定要知道神所量给我们的配偶一定是神量了又量之后绝对你才是最合适的，才把我们放在一起，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包含你自己在内。阿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赐下各样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主，真的求你也来保守我们， 如果我们有独生的恩赐，我们赞美你，好让我们能够更专心的来追求，来服侍你，也来服侍你的百姓。如果我们有结婚的婚姻的恩赐，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婚姻，藏在你的爱里面，让你真理来环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婚姻的祝福里面来享受神你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让我们不埋怨也不比较，让我们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成全，好让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你那荣美的见证人。主，感谢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你来祝福每一位追求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都要蒙福。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好，愿神祝福各位。